这是临时跟我安排的，因为我知道大家很想知道像我这么顽固的人怎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而且最后怎么会成为传道人。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完全给大家分享，所以关于我得救的经历，实际通过这几天的给大家的信息的分享，实际就是我的心路历程，我给大家讲的也是我过去思考的情况。那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主要谈一下我神怎么样呼召我出来全世界侍奉他。在使徒行传有一节经文讲，就讲到神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我前两天也讲了，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从理性这样入门，但是信了神以后，这几年神让我去经历他的同在。那么我是91年觉知，然后92年的复活节，我太太、我大儿子和我们三个人同一天受洗。受洗，我看见有些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到教会或者查经班来了几次以后就消失，再也找不着，或者逢年过节有特别机会再出现一下。所以后来我就问问他们说，你们这为什么很长时间不来了？他们就说很忙，有事儿。但后来大家熟悉以后就知道了，他说我来教会也想寻求，但是得不着东西。你去学圣经，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一看头就大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说我到教会得不到东西，我何苦跟他浪费时间呢？我还不如去干点别的。这就让我很从心里的深处就感到有很多理智上的障碍拦住了他们到神跟前去。你直接读圣经他读不进去。所以当时我就给教会的负责人建议，我说是不是我们教会办一个慕道班，就大家在信仰中最容易碰到的问题一起来讨论。比如说究竟有没有神，怎么知道有神，圣经怎么来，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有的神哪一位神是真的，耶稣的复活是真的吗，科学和信仰是什么关系，进化论创造论是什么关系，人有没有罪。我想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如果他们清楚了就好了。这教会说很好啊，就你来办吧。我说好，就我来办。就我就一个一个去征求意见，找了十几个慕道朋友，都是博士。我说你们愿不愿意来讨论，他们说很有兴趣。我说好，结果我就开始办这个慕道班，我一个人对十几个博士。我知道不是我的能力，但是就是一个一个来讨论，正是他们心中也想知道的问题。三个月下来，好几个人觉知清楚，那是第一次感到了这个福音工作的重要。因为这位神是真神，他如果不能够接近这位神的话，他不会认他。我们的福音工作是什么？把这个阻拦拿掉，让这些人直接到神跟前去面对这位神，他就会认识这位神。我们的工作就是清扫道路，把道路清扫干净。我们没有那什么能耐让别人信主不信主，这是神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就是把路打扫干净，让他们能够通过去到神面前去。就感到非常的喜乐。那段时间非常累，你想我要准备那么多材料，十几个人就对着我一个人，多少的问题，但是靠得住。每一天跪下来祷告求神来帮助，真是很感谢主，经历到神的这种同在。当时呢，信完主以后又经历到这样一个福音工作以后，也感觉到有很多喜乐和甘甜。后来心里就有一种冲动，就是是不是要全时间出来服侍主。但是当时我心里不愿意，我说我做一个基督徒科学家多好的啊！你做个科学家，别人一听这某某人是博士，是这个搞分子生物学的，他爱听不爱听他总得听一下。你说一个牧师上来，他也许他就走了。我说这恐怕对传福音也不利。另外我本人对科研是视为我的生命，在信主以前好像我不记得哪个圣诞节不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因为我的生命就是细腻科学研究，多一份成果多一份 paper， 我的生命就多一份价值。当时就是那样看，放不下这个工作，而且分子生物学基因工程又是最我最喜欢的搞的事情。我就跟神说，我说神，你就让我做一个基督徒的科学家，我一边的搞科研一边的侍奉你，这多好，下不了这个决心。后来有一段时间有机会读了保罗传，就是有人把保罗的生平写下来，看看保罗这一生 多灾多难，但是丰富多彩的生活。看看他对万事认为粪土的这个精神境界，当时非常感动。有一天我就跪在床上向神忏悔，满面流泪，我说神，如果你呼召我，我就出去全世界侍奉你，我现在就等待你的呼召，我不敢自己动，立下了这个心志。后来不久在新生教会，Ohio的新生那里，他们邀请我们去做一个音乐的布道。那我们教会有一个是学声乐的姊妹，那么我们四个人到了他这个教会，这教会那天聚会大概七八十人。那么最后音乐布道完了以后呢，我一个半个小时的短讲，最后一呼召将近十个人觉知，就是大概十分之一的觉知。那一天晚上，我们那天我们坐着van从这个金大地回到克里班的时候，载歌载舞啊，真是感觉到神的这么大呢。是回到教会以后，大伙儿说冯敏成做全世界传道人只是时间问题了。那当时呢，我心里反正已经顺服了，就说神你呼召我就出去了。神就是这么奇妙，当你真是顺服的时候，神不一定呼召你，突然就把我带到了威斯康星，带到这个威斯康星医学院，很突然的一个机会，而且就是做 faculty member 去做教授。他当时就一直在教会祷告要不要走，因为那时候我们教会刚从团体转回教会，我是执事，所以教会说你别走吧，就在教会服侍。我也觉得刚信主应该在这儿服侍，可祷告完的结果呢是说去看看。后来我们全家买机票，你想那个时候临时买机票，从 Cleveland 飞到 Milwaukee 一个人500块钱，2000块钱的飞机票，当然这是系列出的。那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到旅馆住下，第一件事情我干什么？找教会，看看有没有中国教会，没有我是不会去的。结果好容易最后找出一个台语教会，我说不行啊，我不会讲台湾话。可最后一打听说有一个讲中文的，当时就给这个我们现在的牧师就联系上，在电话里我就告诉他我是谁谁谁，我要到这边来，你们请我。他一听他说嗨，太好了，他说我们为你到 Milwaukee 来已经祷告好几年了。我说牧师，我们从来不相识，你怎么为我祷告好几年了？他说虽然我不认识你，但是我们一直在求神派一个基督徒，年长的基督徒到医学院来工作。因为当时的医学院只有一对年轻的基督徒，都是小子辈儿。医学院里边很多中国的访问学者都是老子辈儿、老师辈儿，说这个小子辈儿一传福音，人家爱听不爱听摆的架子。而且这一对基督徒刚好要搬到纽约去，他们正在祷告要不要去纽约。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到了，他说你现在你的岁数相当，而且你现在是助理教授的身份，比他们还高，所以你就凭着你这个身份你给他传他也不敢不听。所以他们就一直求神要有这么一个人。当时我心里一听就很热，我知道这是神的印证，让我过来。所以我们全家马上就做这 interview， 当然是没有问题，马上就过来。因为走得太急，连房子都来不及卖，我们在克利湾的房子都没来不及卖就搬过来了。搬过来后先租一个 apartment， 这边房子空着交个 realtor 去卖，水电煤气全部要留下，因为别人在参观房子就要开开灯啊，看看检查一下，都得付水电费。而且前后的草地要雇人来剪草，因为你不剪草到时候一长得很高就不像样子了。所以一个月房子卖不掉，我们就损失1000多块钱，因为你房租还要照费吧，造福这边有租的房子。你想要是平常，那心里不早就急坏了，一个月卖不掉就1000多块钱就没有了。可当时我们知道是神带我们过来，是全家人非常的平安。所以我们搬去半个月以后，有一天晚上约尔特的克里曼过来的说，现在有2个人 offer， 出了 offer， 要不要买？你说价钱多少？还有一个很接近我们要的房价。我说不行，我说我就是要多少钱，而且什么时候 close， 时间我定。他说好，给我一点时间我们就商量一下。我们全家三口在这祷告，我说神，如果这是你的意思，要把我们房子卖掉去掉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好好的侍奉你，就求你成全，如果不是我们再等。15分钟对方来电话，完全按你的条件办，按你的房价，按你 close 的时间。最后 fax 2个文件，我们1000字再 fax 回去就完，连 Cleveland 都没回，半个月我们就房子卖掉。可当时感到神非常的祝福， 说到了教会以后呢，刚好我和这个年轻的基督徒有一对交接的时机，他们就到纽约去了。那个时候这个查经班只剩下三个人，后来我们去以后一起大家努力，最后现在特别聚会的时候有时候超过200人，一个查经班，这几年几十个人信主，就看着整个神这动工，大家一起来做工的效果，神非常祝福。那么一年以后我们要开始买房子了，因为第一年住下来以后就要看看哪个区域比较好，学区比较好，这个环境比较好，另外这个房产税比较低，哈，都要了解一下情况。那么情况摸清楚，我们就开始在中国人最多住的那个区，就是学区又好，房产税又低，就开始看。当时我们一个条件就是说，不需要别的，就是需要客厅大一点，厨房大一点，这个住房小一点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开放为神所用，有了房子以后接纳福音朋友来聚会，这就是我们的条件。就看到很多房子都不合适，最后看了一栋非常好，就石头做的房子，那么条件又很好，保养的又很好，一看厨房还这么大，真是高兴。可再一看后边一个露天的游泳池，还有深水区可以跳水，一看我就傻眼了。我很喜欢游泳，可是这个游泳池在这儿不仅是费时间了，威斯康星大概3个月的时间可以游泳，但是你要这管理的这个时间，那个还不说，关键是我怕呀，那万一邻居的孩子不经过你一下进去了淹了，你要负责任的。这美国的立法就是恩吉摩西的立法过来的，啊，在你的房前出了事你要负责任的。他说我是误入了你的游泳池，你怎么知道？那你说那怎么可以，我们白天都去上班或去旅游都提心吊胆的，那谁知道哪个人就进到里边就淹死了，到时候我还要负责任。说我说这个房子不能要，后来我就跟家人讲，我说这房子别的都好，如果没有这个游泳池我们就买了，我说谁也不要再提这个房子，我一想到这游泳池心里就不安，我说你谁也不要再提了。就没想到过两天，一会儿我太太提，一会儿我儿子提，我说不是说好了不要提了吗？大伙儿要提，然后这热热说你再看看这房子 location 这么好，离高中最好的高中只要步行5分钟就到了，街又非常的安静，周围的是松柏树，非常好的一个房子。我说不看。这有一天在教会牧师正道，有一段经文都读过多少遍了没有感动，那天牧师一讲这段经文我心里就站不住了，诗篇127篇，他说如果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当时这段经文一出来以后就把我心跳动，我说是啊，我们买房子不是要为神做工吗？问过神没有，这个房子是不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为什么不问问神，自个儿就做主了？如果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你不要也得要，不是神预备的，你想要也要不了。是当天回来我说全家祷告，向神祷告，看看神的意思怎么样。我说我分开祷告，我跟神祷告很简单，我说神，你想起这个房子游泳池我心里就不安不平安，如果这房子你为我预备的，你给我平安，让我今天好好休息一觉，明天早上起来还是很平安，我就知道是你的意思，我就去再看。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很平安，我说好了，赶紧给热水挂掉。热水说你现在给我挂掉，1个多月都过去了，早让你看你不看，现在房子早就卖掉了，这个房子肯定。我说你看看吧，我心里想如果神为我们准备就卖不掉。一会儿电话回来还没卖掉，看不看？我说看。全家人赶紧就过去，这次看得更细了，都很满意。最后到后边游泳池一看放心了，游泳池四周都有这么高的铁栅栏，2个门还是可以上锁。这个时候院长告诉我，这个时候如果谁要进你的游泳池一定不是误入，是有意进去的，就是侵犯你的私人的权利，他掉进去不仅不负责任还要起诉他。好，我这一听心里就放心了，一颗重担就放下，马上出价，他要价20万5，原来从21万5降到20万5，他问我出多少，我说出18万5，他说你开什么玩笑，一下给人降2万块钱，我说我已经定了，就是18万5，你跟他讲卖就卖不卖就算了。他说好吧，他说我们给讲一下，24小时内回你的话，就是那天礼拜五的早上。 然后我想如果真是能买的话，可能还是要讨价还价，他降一点我再升一点，反正最后就可以成交，希望知道可能是什么。那么那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太太就说，她说啊，我们好像和1500号有缘分。我说怎么讲？她说到现在为止我们只 offer 了两栋房子，第一栋房子1500号1500没有成。他这么一说，我儿子马上就问说，这个房子是多少号？我太太告诉是1555号。我儿子一听成了，这房子是我们的。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那天不是祷告吗？我也祷告了。他说我祷告完就做了一个梦，什么也没有记住，就听见有人对我说，不是六是十六，不是六是十六，就连重复两遍。我醒了以后一直在想是什么意思。你看现在就知道了，1500号1+5+0+6，这不是我们的。现在1+5+5+5=16，你说这房子是不是我们的？哎，当时大家说是啊，肯定是这样，心里很踏实。当天晚上没有等到12个小时，对方就来电话，完全按照我们的价一下卖掉，一些讨价还价都没有就卖给我们。我们就这样搬进去，搬进去多少中国人最后说，你看我们要找这个地就找了几年都找不到，而且他用这么便宜的房价卖到了，是不是他们有神啊？我说有神，你要好好来写。所以那一年刚好我的岳父岳母来探亲，那搬进去以后整个我们的家庭就开放，说开始办一个松柏团契，办探亲的老人礼拜四全部到我们家来聚会。最后这个团契这几年大概有50-60人觉知。那后来我的岳父岳母回去以后，团契换了个地方，但是继续还得办下去，有些党委书记，好几个党委书记都觉知信主，真是感谢神。所以从这个整个的经历来看，你知道神就在那儿，它不是一个空话。而且从93年开始，我就开始在美国的不同地区去传福音，到中西部的夏令会、冬令会，或者各个教会的一些福音会，神很祝福，看见整个在北美这些学恩学者的饥渴。但有时候真是一天站下来，嘴都讲干了，连着一天可以讲4堂，中间都没有休息，你休息他就问问题，你解答完了以后马上就上去讲。但是神很保守，看见一个一个人的觉知信主，那心里那种喜乐是无言言语的。那么当时这边工作又很繁重，教会还有工作，我又是教会的长老，那实验室我又是实验室的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你不是光是做了实验，你还要考虑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将来写 grant 整个这个前景怎么样，将来的方向怎么样。过去白天晚上都在实验室，那现在呢就是实验室白天8个小时，下班完了以后全是教会的事情，当然实验就吃紧，因为你没有时间看更多的文献 review 很多东西。而且更奇怪的是，神一方面为福音开路，同时为我科研关门。原来很多实验在克利本做的非常好的实验，到 Milwaukee 做不出来，怎么做都做不出来。那这些实验好多我在开始的时候都是各个系来向我学的，那现在我到了克利本，到了 Milwaukee 做不出来，把所有甚至我今天的把所有到了 Milwaukee 以后买的仪器药品全都换掉，就完全按照在克利万的时候那些仪器药品重新来做，还是做不出。我知道有超然的力量来阻挡，神可能要关我科研的门，跟我开福音的门，让我去传世界传道。我想不通啊，我给神发脾气，我说神你可以让我出来传道，可以的，我也愿意，你总是让我把科研做完嘛，这个关系有个交代，你让我再出来我心里也痛快，也能荣耀你嘛。现在科研做不下去去当传道怎么能够荣耀你？我说神你给我开路，你开完路让我有个结束，我就痛痛快快就出去了。但是神就是不开路，怎么做都不行。我打电话回到 case 去问人家，说你都是我们向你学的，你怎么反来问我们？什么办法都使尽了，就是做不出来这个事情，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当时说神不听，那就拼嘛，自己拼。你说这个时候让我把时间再回到实验室放下福音工作已经不可能了，我知道哪个轻哪个重，但是总得要个科研有个交代呀，那怎么办？拼体力。我就是开始 每天早上八点钟进实验室，晚上八点钟出来，十二个小时在实验室，回到家吃完饭赶紧做教会，每天十六七个小时这样过，这样拼，拼来拼去实验起色还是不大，几个月下来精疲力尽，我就是眼耳中一直想着神的话，你要休息，你知道我是神，我说神，我不能够休息，我这个时候怎么休息，你给我开路，让我这个实验有个结果，就是没办法，知道错了还不认，我说神，你如果认为我错了给我一个印证，明明知道错了还要印证，那神说好吧，你要印证马上就给你，结果到了九五年的八月份，我的坐骨神经突然就开始疼，最后我写完海外校园那篇文章，最后是跪在地上写完就倒下，马上用救护车送到医院，动不了了，这条腿疼的就要断了一样，我从来没住过医院，这一辈子一去就住了七天，开始的大夫一照了什么这个扫描，他说没有大问题啊，所以你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我说不可能，他说你吃点止疼药，今天下午就出去，下午一吃完止疼药，两个护士在搀我，当我的上身一立起来以后，这条腿就疼得哗咔一下就下来，护士赶紧把我放下，说不行不行，走不了，一下在医院住七天，没有办法，用救护车把我送在家里，就在家里躺着，难得这一辈子难得有时间这么几天躺在床上，心里才开始慢慢安静下来，在想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有机会听到江守道弟兄的一次证道录音，给我启发很大，他说一句话，他说我们不问是祸是福，而是问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是祸也是福，不是神的旨意是福也是祸，他就讲了这个，他什么意思呢，他以摩西为例，他说你看摩西在皇宫生活了四十年，最后因为闯下大祸，打死一个以色列人，闯了一个大祸，跑到米甸以牧养就是四十年，看见是闯了一个大祸嘛，但这个神的意思要到米甸去磨练他，说最后他经过四十年的磨练，八十岁的时候担当大任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你看见是一个祸事吗，变成一个福气，他说如果摩西不闯这个祸，也许他就继续留在埃及的皇宫，也许最后继承王位当了法老，你看见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吗，但是也许最后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会贪恋他皇宫的生活而不顺服神，这可能从一个福就变成一个祸，他说不是祸福的问题，而是看是不是神的意思，是神的意思你就去遵守就去执行，当时这段话一下子把我点醒，我就想我一直说要顺服神，但是有个前提，你先帮我的科研让我有个结束，而是问是不是神，如果真是神的意思，现在你科研没搞下，办办拿了让你出去你就出去，什么不能荣耀神呢，是不怕不能荣耀自己，怕别人说你科研搞不下去你现在就当传道人去混饭吃嘛，实际怕的是这个，大家想是不是这样，这现在我讲科研搞得好好的，我现在放下了，我这是神呼召我，那做得很光荣，对不对，科研搞得半半拉拉你就出去当传道人算什么事情，是实际是怕不能够荣耀自己，我就在神面前悔改，我说神不管科研功能怎么样，只要是你的意思我清楚了，我就现在出来服侍，我不管科研，这思想一下就清楚，思想轻松了，身体还没有好，那腿疼得到什么程度，就是上身不能够直起来，一直起来腿就要疼了，所以我上卫生间怎么办，从床上翻到地上，然后在地上爬到卫生间，然后咬着牙站起来上完厕所再爬回来，全家人看见都傻眼了，都不知道我这个下半身还能不能再站起来，还好几个跟我同样的比我还轻都躺了六个月才好，当时全教会为我祷告，查经班我的家庭为我祷告，但是祷告到有一天我太太祷告完以后，突然就觉得这么多天一直收得很紧的心一下就放开了，他知道神可能要采取行动，就在那天晚上我们教会的一个老弟兄打电话，他说明天我们可不可以来看看冯老师，那是神出了什么事呢，他的大女儿是一个中医生，是扎头皮针，他大女儿就一直给他父亲说，他说我受了圣灵很强烈的催逼要去给冯老师扎针，当时我去了教会时间不长嘛，也不太认识他， 知道说过话不太熟悉。他的妈妈说，他爸爸说你不要去，他说冯老师在医学院工作，他怎么能够相信头上扎两针药就好了，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不要去。但是这个姊妹说不行，三番五次对爸爸说我要去，圣灵来催逼我。他爸爸实在受不了，说好吧，我就打个电话去，不说扎针就说去看看，见机行事，愿意扎就扎，不愿意扎就上。就是这样，那天晚上他爸爸打来电话，那我们说来看看当然很好，就来。第二天他爸爸他妈妈他本人都来了，你进了屋子里，他就给我寒暄了两句，马上就问我，他说冯老师你相信中医吗？我说我信，我说我的姨父就是一个很好的中医大夫，我从小就信中医。他说那我给你扎两针好吗？我说好啊。然后他一听说那么痛苦，赶紧到室外，就在房子外边，房子那个家具都没敢拿进来，赶紧从车里把这个针灸器具全都搬进来了，就开始给我扎针，头皮上扎了几针。扎完以后他说冯老师你起来走两步。哎，我说怎么可能，我这躺了二十多天了不能动啊。他说你试试试试。结果我就把这个医院拿回来的拐杖给我架上，让我站起来。哎，一站起来果然这个疼痛虽然还没有消失，但是可以忍受了。他说你走两步试试。我就开始走两步，除了拐杖，在这个卧室里面。他说你来什么地方疼，我告诉他什么地方疼，他开始给我调节针的位置。再走两步，他说丢掉一只拐杖，我就丢掉一只拐杖，出一个拐杖走，再丢掉一只拐杖，一下我两个拐杖丢到这个屋子走起来，全是一片欢呼。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妈妈一进屋就对我的岳母说，今天三天以内要让冯老师站起来走路。他们就是圣灵的这样的催逼下，知道有这个信息，果然我三天就站起来。后来每天为我扎针吃中药，我的腰就奇迹般就好了。后来我们就感谢他，他说你不要感谢我，他说是神的灵充满了，是神医治了你，我们自己没这个能力。他说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朋友，就是这样的，神有时候会亲自动工，神有时候会借着弟兄姊妹别人的手来动工，都是神的意思。我病好了以后，那就开始进一步去寻求神的旨意。那通过内心的感动，长时间的感动，看到整个中国的变化，看到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有人估计30年以后如果保持这个势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军事强国，经济最强的一个国家。那作为一个中国人，看着中国的强大起来，过去的屈辱都去掉了，当然很高兴。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心里也担心了。过去我们讲永不称霸，是因为你称不了霸，连饭都吃不饱还称什么霸？但是到了那一天，30年以后，如果中国的经济军事成为第一流的强国，怎么能保证这个国家不称霸？谁敢保证？如果是这样一个强大的不信神的民族，究竟对我们的民族和世界是祸是福，难以料定。只有当这样一个大国，一个强大的国家敬畏神，这个民族才有希望，这个国家才有希望，这个世界才有希望。这就让我看到了现在，今天神把这么多的学生学者带到北美，带到海外，难道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神要让他们在这边得救，在这边得到造就装备，将来有一天神把门打开以后，以各种方式回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这就是我看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是更加的重要。现在看见一个弟兄一个朋友绝志，我经常跟他们讲，我的疲劳，这个工作是更加的重要。现在看见一个弟兄一个朋友绝志，我经常跟他们讲，我的疲劳一扫而空，再累都心里甘甜。一个人能够举手绝志相信耶稣，比我自己发表一篇3-4的 paper 还要高兴，因为这个具有永恒的价值。就这样的感动一直在我心中不能够去掉。同时我还征求很多属灵长者的意见，看看他们的看法。在开始我记得在 Cleveland 问过他们，他们说你不要急，耐心等待， 神真传道人不是真志愿兵，而是抓壮丁。你想去吗？神没有招你，你去不了的。你不想去吗？如果神抓住你，抓着你，你就跑不了，你就等待神。但是这一次我在问所有教会内外的这些属灵长者，都是一个，你早就该出来，该出来，时候到了。我跟牧师谈了很多次，他鼓励我。那夫妻之间怎么样？我是常常好几次把我的负担给我太太讲，我太太听了以后也没有反对，但是从来没有表态支持过。我知道难处，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好，两个人有要有碗饭吃，有衣服穿，有个地方住，都很容易。可是我们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一下出来家里的经济怎么办？我知道他担心这个，谁不担心？我当时就跟我太太说，我说你不要担心，如果真是神呼召了我出来，神他要看过的。我说我现在绝不会不尽丈夫的责任，不尽儿子的责任，不尽父亲的责任，我抛开家庭，我出去传道，传道神也是不会喜悦的。等待神，夫妻如果不同心，你怎么去当传道？等待神。但是有一天我太太突然没头没脑跟我说一句话，她将来工作安定一点，去进修神学，准备全世界侍奉吧。我说什么？我根本没跟她说这个事，她主动就跟我讲了。我知道神的时间到了，但是什么时候上哪儿去，什么时候出来，还定不下来，在寻求神。去年的5月10号，我从华盛顿 DC 开完全美的小儿科年会回到家里，回到家里我女儿就说，她的爸爸李阿姨去世了。阿姨是就是为我扎针这个姊妹，才46岁，因为她后来宫颈癌，最后转移于骨癌。我临走的时候还打电话就问怎么样，说还比较稳定。结果呢，就是在我回到 Milwaukee 的头一天，5月10号下午5点多钟，在弟兄姊妹的祷告中，他被主接走。当时我正是在回家嘛，刚回家嘛，就开始在洗脸间去洗一洗，心里也很悲伤啊。就刚才让牧师讲的，离别了这些自己的弟兄姊妹，心里还是难过。同时他当初半年以前为我治病的这个情况还历历在目，现在我好了他也走，心里还是一种悲戚。虽然知道以后还要见，当时我正是在洗刷，突然一个声音，我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是我耳朵听见的时候，心里出来的，我不清楚，但是非常的清楚，说你不是说早就下决心要全世界服侍我了吗？你还等什么？一定要等到你走不动路的时候，已经垂危的时候才来服侍我吗？当时我一提前四处一看，没有人，我知道是神对我说，所以我说神我不等了，我现在就出来。所以就开始寻求去哪个地方，很多地方需要我去牧会，使者杂志海外学校需要我去做，但是我都觉得好像都不是我要做的地方。那么这个中国作家基金会是2年前刚成立的，一个雷妈妈一个雷伯伯，就这两个人，我从来没想过要到他那儿去。但是我跟雷妈妈关系很好，我知道如果他要知道我全世界出来侍奉，一定要让我上他那儿去，所以我就没告诉他。结果别人要我的磁带了，因为别人单位要知道我的情况嘛，要我的录音带，我问他要，我当时这个是不能瞒他了。我说雷妈妈，我现在正在想办法要全世界服侍，你要要磁带，还是你上我这儿来吧。但是神就是那么奇妙，那几个大单位都让我去，我都没有去，就还是就到了这个单位，参加了中国基督作家基金会，作为他第一个全世界的同工。这件事情非常的奇妙，因为2年以前神把这个意向摆在雷妈妈的心里，说要成立一个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去扶持我们中国基督徒来写作，来做文字事务。当时这个意向摆进去那么清楚，是雷妈妈吓一大跳，说怎么可能，我什么这样的经验都没有，怎么去办一个作家基金会。但是意向非常的清楚，是雷妈妈就跟神说，如果这是真是你的旨意，我要两个印证。第一个，你给我派一个全世界的同工能够胜任的，第二，这个机构的免税号码要批准下来，因为这个机构只有批准的免税号码，只有别人的奉献，你才有权利给别人开免税单，他奉献的钱就可以免税。 不拼得下来，人家奉献就不能够免税，那人家就可能把钱奉献到别的机构去。所以就这两个条件，结果他就开始找人，很奇怪，找了多少人都很合适，马上就要成了，不知道中间一个什么阻隔就来不了。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的，最后去。说今年的2月6号，我就跟系主任谈了。系主任说，既然是这样，那你就做到今年6月底，因为这个学校都是财政年度啊，从7月1号到下一个6月30号就是一年，他你就做到今年6月底好了。我说好。结果我上午就给雷妈妈挂一个电话，我说我定了，从今年7月1号开始全时间侍奉。雷妈妈非常高兴，总算有个日期了。可是高兴完马上就发愁了，现在都2月份了，7月份就要复试，钱在什么地方？冯秉成生活费在哪儿？因为那时候免税号码还没批呢，没有批准下来，当时就发愁。就没想到就是2月6号那天下午，邮递员送信递给雷妈妈一封信，打开一看，免税号码批准书。神在同一天把他要的2个音信就成就了。这是偶然的吗？当时雷妈妈就跪在地上放声大哭，感谢神。然后雷妈就给我打电话，她说你赶紧写个见证，写一个得救蒙召的见证，让别的教会知道你是神呼召出来，这样他能够从各方面支持你。我说好。可是当时一想，我说不能够写下的，为什么？因为我虽然来美国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办身份，6次绿卡我也没要，那最后大家说还是要嘛，才开始办。那去年的3月份，我的最后一步都已经交到 local 移民局了， Milwaukee， 就等 interview 了， interview 一下绿卡就到了。去年3月份就到了 local 移民局，原来说2-3个月就可以，最后一直拖了1年都没下。可是我 H1 签证到今年7月初就到期了，如果到那时候还批不下来，我就要离开美国，起码1年再回到美国。那我说连 interview 的消息都没有，我信一写出去，别人的奉献全都到了，最后我又走了。你说这事儿怎么说？我说不行，还等一等吧，起码 interview 通知到了以后，我知道这个一定有期限我再写。但是当时这话一出来，我就觉得不行，小心，神迹一清楚，但你知道一定要把你带到基金会，难道这个事情还要你担心？非要看见才信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毛病，眼见为实，没有信心。我就知道自己小心，我说神，我不等，从现在我就开始写见证。我相信这一切神会看过，所以我就开始写见证。但是写见证的过程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念，我知道我见证写好以后 interview 通知就会到，我又没跟任何人讲，不知道就有这个感动。大家看见我明天我有10份，我希望每一个查经班带一份，没有多的，所以你们回去如果需要的话，你们自己去好拷贝一下。我落款是3月14号，因为那天很有意义，那是3月14号，是礼拜5，我的见证第一稿写完，初稿写完，回完我马上就回家去检查我的信箱有没有这个移民局的通知，一看没有，没有，那就算也没办法了。所以第二天礼拜6呢，我就到另一个城市去布道，回来很晚了，也没问。礼拜天下午我们从教会回到家里，我才问我太太，我说昨天看信了没有，说没看，我说我去看看。这打开信箱一看，移民局的通知3月15号到，3月16号，我礼拜53月14号把见证写完，礼拜63月16号移民局的通知 interview 就到了。我是跪在地上放声大哭，羞愧，自己对神的小心很羞愧，求神能够原谅。当时就定在3月24号 interview， 大家知道移民局的官员态度都很坏，很刁难。所以我的律师就说啊，你把所有能够想到的文件都带上，万一他要什么你就有，万一你说他要一个你没准备，那你就延期不到延到什么时候。所以我带了一手提箱的文件去。平常移民局官员都很坏，那天真是奇怪了，那移民局官员态度之好，好的都出奇了，不仅是满脸堆笑，而且你回答你问题都是 yes sir yes sir， 都是这样。哎，我说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今天你在美国你知道，那上级说的话，那个下级那个部队他会 yes sir 这样回答我的，他对我每一个问题回答都是 yes sir yes sir， 都这样回答。哎，这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最后他就问我大儿子，因为我大儿子去年已经上大学，他说今天你来 interview 会不会耽误你的期末考试。我儿子说不会，今天是我们放春假的第一天。哎，我都没有想到他3月20号第一天放春假，3月23号就回来了。这个移民官一听说什么 perfect timing， 我知道这是神不会无视的。结果什么文件都没有看，手机箱都没有开，签字吧，前后不到5分钟我们签了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神。那么当我决定顺服他的时候，我病好了以后，我照常去搞科研，全力以赴的8小时去把它做好，然后剩下时间来讲不再拼了。我知道靠自己力量不够，就是那么奇怪。当你顺服神以后，神就跟你开路。所以我当顺服神病好再去做实验，那做不出实验一下就出来了。从去年到我离开 MIRA 到离开我的办公室，我连续发表了6篇文章。神用他的手来为我的科研工作画一个句号。到最后2-3篇都到什么程度了，一寄过去马上就来信 accepted， 连修改都不要，我的英文没好到那个程度。我知道是神他怜悯我，我要去荣耀神，神就会不会让我们羞辱的。最后这个有名的杂志让我写一篇 review， 因为我在这个领域已经超前了，而且做得非常有意思的，就从科研的角度我是真是放不下的，就是要深入下去的时候，让我写一个对这个领域的前瞻，就来不及了，我也痛痛快快放下。到现在我已经离开半年了，各个国家还来信要我的 paper， 大概有几十个国家。我想这不是我的手，是神。所以当你完全能够顺服神的时候，神不会亏待我。问题就是你不要向神要任何先决条件，完全的顺服，只要弄清楚是神的意思。那么现在半年出来了，体会很深，全时间侍奉，除了说在经济上考虑到经济来源的压力以外，还有一个地位的变化，这是很让人受不了。那过去我代职侍奉，但我一边代职一边侍奉，在教会我奉献时间，奉献还要奉献金钱，他就觉得完全是在付出。今天我全职侍奉没有钱了，得仰望弟兄姊妹的施给，就觉得地位一下就下来了，他心里就不平衡。至少知识分子都很清高了，他不愿意让去得到别人的东西，是这个很放不下，这个是我这个心理上很大一个障碍。后来一个姊妹告诉我，她是冯弟兄，你这个心理我都能够理解，但是你知道我们基督徒都没有脸皮的。我怎么讲？她说不是说我们每天都要当做活祭献上吗？什么叫活祭？献祭是什么？这里牲狗都剥了皮剁成块献上去，都没有皮了，你不要再顾自己的脸皮。当时我想道理是这样，但是时间很难做到，但是我就想凭着神啊，凭着神走出去。现在出来半年了，神没有让我们家人任何缺乏。90%以上奉献的人我都不认识，要是有的就是10块20块给你写一封信，就感到的经常是流泪，看见弟兄姊妹这种爱。有一次我在华盛顿 DC 布完道以后，有一对老夫妇来找我，那么他们是国内华西大学的原来的教师，那到了美国以后，这个弟兄呢已经就退休了，那么这个太太呢是牙医，可是到了美国没有执照，也不能够行医，就只能去帮工。所以他说，我们听了你的见证很感动，是用一点小小的意思来奉献来支持你，一个信封放了一个支票，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他说很真是我们想多奉献一点，但是都觉得没有这能力，很亏欠了，说着这个眼泪都要掉下来，那种难受。当时我说不要紧，我说你们心意到了就是对我很大的支持，1块钱2块钱3块钱5块钱都是神的心意，都是弟兄姊妹的爱。我得安慰他们半天，最后他就把信封递给我，那么我就回到住的地方，我打开一看， 我都不相信我的眼睛。我想他这么说，10块、20块、30块、100块，一看1000块钱。当时我的眼泪哗哗就往下流，就是他这么奉献了，还觉得那么亏欠，这就是我们主内的爱，就很难去体会的。我们过去说施有福了，施比受有福。现在我感觉到，只要我们都为神做工，施和受都是那样一种福气。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弟兄姊妹。是通过这么多年，你都感觉到神就是在旁边。所以主耶稣讲，信的人就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你信什么？你坚决的去信靠他，就知道他就在那儿。他有时要管教你，因为他爱你；他有时他鼓励，他会帮助你，但是他永远不会抛弃你。这就是我们的神。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因为今天时间关系不能够细节。我就是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信了这位神就一心一意的去靠他，去信他，因为离了他我们什么都没有，离了他我们就什么也做不成。我们不要经常要向神求这个求那个，就求神自己，我们要神自己，靠神同着。你有了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你的人生将是一个崭新的、一个丰富的、一个多彩的人生。我也劝我们的朋友们信这位神，这是一个信实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你不接受他，你就做了基督徒，你认罪悔改以后，你能丢掉什么？你丢掉的不是世俗这一切专业成功的东西，得到的是他永恒的最高的赏赐。我们今天手里抓的东西太多了，神说你放下一点，我要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但是我们两手都抓满了这些转眼就要成功的东西，放不下。所以你好像是你成了基督要失掉一点什么，但是那些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转眼即逝的东西。神要把最好的、上好的福分，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得基督的信，信基督得什么？得他的生命，把他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的生命就和神就连接在一起了，我们的永生就从现在就是开始。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巴不得你们今天就在这一次营会，你就得到主耶稣的宝贵的礼物，得到他赐给我们的生命，得到他的生命。我不管今天你举手没有举手，如果你现在没有举手，你现在还愿意接受，下来给饶牧师谈，给我谈，给同工谈，只要你把心敞开，神都知道。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好好的想一想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天大的好事，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我相信你接受了主耶稣，将会你是无悔的选择。正像饶牧师讲的，他如果还有第二次选择，他还要当传道人。我今天也是这样，如果让我有第二次选择，我还会把科研放下，来为全世界为主做工。好，谢谢大家。